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股因新冠病毒暴跌一周，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周。股市何时见底？美国经济是否会进入衰退？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美股收盘的情况以及一周的回顾。方斌。
好的，鲍荣。美东时间下午4点，美股收盘，三大指数似乎是停止了昨天的狂泻趋势，道指跌了407点，跌幅为1.4%。而今天在盘中的时候，道指最多的时候是跌了900多点，标普500指数跌了不到1%，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持平。总计一周，道指跌掉了3850点，或者是12%。《华尔街日报》说，本周美股蒸发了3.4万亿美元，这比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还要多。高盛公司说，受灾情影响，美国企业今年盈利增长将归零。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指出，新冠病毒的肆虐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而高盛公司认为，如果新冠病毒在美国蔓延，有可能让特朗普总统付出连任失败的代价。投资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股市暴跌实际上反映了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已经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就是说这个疫情已经就是说直接影响到就旅游、饮食、航空、娱乐等行业啊，因为更遗憾的是呢，这个疫情呢是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影响最严重，啊，就是它必然也间接影响了各行各业的客户端和产业链，啊，最终也会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这已经出现了苹果啊、Mastercard 啊、微软啊的公司呢发出了这个疫情的盈利预警，啊，这也是造成这次市场恐慌抛售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次暴跌究竟是对新冠病毒恐慌所造成的对市场的短期冲击呢，还是会触发股市大崩盘？这次暴跌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我们继续来听投资专家郭亚夫怎么说。
这次股市，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处于估值高位的美国股市，突然呢遇到一个重大的负面消息的影响，啊，出现了在短时间内呢，出现了这个大幅下跌，进入了修正阶段。是否将来会进入熊市甚至崩盘的话，现在下结论呢还为时太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呢，美国股市长期始终是看好的，还是一个长牛短熊的市场。
长牛短熊，那么未来影响股市表现主要有哪些因素呢？郭亚夫说，首先是疫情是否能够完全控制住病毒，病毒是不是会在美国蔓延。其次呢，是抗新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以及量产的速度。第三呢，是美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的力度。那么纵观一周来，尽管股市全线暴跌，仍然有少量股票逆势而上，他们是制药公司、卫生保健公司、投资公司和稀有金属公司。研制抗新冠毒病的这个病毒的药物的吉利德制药公司，从2月19号以来股票上涨了近8%。那么研制疫苗的诺瓦瓦公司则大涨了54%。在股市暴跌的同时，投资人纷纷涌入了比较安全的债券市场，使得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自2016年以来首次低于1%，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则再创历史的新低。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美国两名联邦参议员周五谴责香港政府逮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视作民主派的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月28日上午被香港警方拘捕，同时被拘押的还有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在推特上声援黎智英，他说他的朋友黎智英勇敢呼吁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但是被北京的傀儡政府逮捕，这是对支持民主的声音的压制。 他批评说，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是当局的重点却是迫害。同一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黎智英等三人因为参与针对政府的和平抗议而被捕。他说，这三位和平抗议的领导者致力于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应该得到尊重。林郑月娥和中国政府应该谨慎考虑下一步的行动。2月27日下午，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前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抗议活动，以此声援2月24日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文呼吁国际援助的两名护士。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齐墨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2月24日，曾迎春和甄燕两位护士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署名发表公开信，向全球呼吁，希望各国医护人员前往中国帮助抗击疫情。但两天后，《柳叶刀》杂志就刊登了作者要求撤稿的声明，并在这封公开信上打上了写有“撤销”字样的醒目红色水印。抗议活动组织者、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认为，两位护士是受到了政府的压力被迫撤文的。他说，曾迎春博士曾在各大行业期刊杂志上发表过60多篇学术文章，他发表公开信后在两天内主动撤回是不合常理的。来自上海的医务人员姚佳也站出来发表了对两位护士的支持。
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我是一位医务人员。像我们一线的过去的到当地的医生，他们的防护服其实都是劣质产品。我不知道他们武汉政府一直说物资一点都不紧张，物资很充沛是怎么来的？甚至武汉的市长他说的口罩数量，这样算下来是大概武汉每3个人只能戴一个口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呼吁外界的所有人，去让人们去了解武汉真实的情况，也让百姓有基本的人权。谢谢。
参与声援两名护士发声抗议中国政府禁言活动的潘春林是湖南怀化市疾控中心的前员工，他对于中国政府掩盖真相、禁止医护人员说实话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它的数据出来之后是准确的，一般是准确的，但是这个数据，在输入电脑之前，要通过领导的审核，领导说这个数据可以报，就报；领导说不能报，就不能报。领导要向上一级部门请示，向市级领导请示。所以如果是市级领导对这个数据不满意，影响到他的这个政绩，他是不会报的，他会把这个数据修饰之后再报，是这样的。
山东聊城市高唐县维权访民借力健说，他很担心新冠状病毒成为政府限制言论的新工具。
听的是拿这个打压维权者，打压异议人士，包括我们那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方斌先生，我们真的很怕很怕，以这个病毒作为新一轮灭口的手段。
刘雅雅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在特殊时期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允许两位作者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活动结束之前，他也试图将一封信交给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但被领事馆的保安拒绝。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导致排斥华裔、亚裔事件频发。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向各界呼吁停止发表歧视言论，造成种族仇恨。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从中国武汉所爆发出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所引发的这个担忧，除了公共卫生安全方面之外，现在还延伸出了种族歧视、仇恨等问题。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同时也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五上午呢，召开了记者会，呼吁各界不要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散播错误及不实的信息，导致种族仇恨及歧视。那么就在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在蔓延全球的时候呢，全美 内各地也出现了数起排斥亚裔、华裔的事件，包括了两名亚裔人士在印第安纳州订房的时候曾经遭到歧视的对待，加州也有一名16岁的青年也遭到同学的暴力攻击等等。那么来自加州的赵美心议员星期五上午呢，在记者会上称，各界有义务提供正确的防疫知识，来避免类似的种族歧视或仇恨的事件再次发生。那么在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呢，这个赵美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了他在26号曾经致函其他国会成员，呼吁同僚在协助防疫的过程中阻止这些对亚裔美国公民的歧视。赵美心表示，在信函发出2天之后，他已经接收到了其他成员正面的回应。我们来听听赵美心怎么说。
我其实从其他国会议员那里获得了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真的希望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传播正确的信息，包括举办圆桌讨论等。我也和公共卫生专家在脸书上做了一次直播。我们还鼓励国会议员到中国餐馆或亚洲餐厅，表示去那里是安全的，也不会仅仅因为偶然的接触就会感染上新冠病毒。事实上，有好几位议员都这么做了，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旧金山唐人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访问，告诉大家那里是安全的，人们不应该因为感到害怕而停止到那里去。
赵美心呢，他还强调，具体的攻击事件将会面临法律上面的制裁，但民众之间的排斥情绪必须要依靠正确的信息才能够解决。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此前一天在出席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的议题。那么他是谈到了说，将亚裔族群污名化或者是贴上标签等做法都完全无助于控制疫情，他也呼吁各界要理性的应对疫情。时间交还给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尼日利亚官员证实出现一例新冠病毒病例，这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首例确诊病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尼日利亚官员说，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是在尼日利亚工作的意大利人，他本周早些时候从米兰返回拉各斯，目前他在拉各斯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据说症状并不严重。非洲各国正在交通枢纽中心加强监测，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都各有一例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警告说，没有国家可以认为能够免受病毒影响。
This virus does not...
病毒不管国界，不分种族或民族，它也不考虑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发展水平。关键不仅在于防止病毒进入本国，还在于出现病例之后如何应对。
本月以前，塞内加尔的巴斯德研究院是非洲仅有的两家有能力检测病毒的实验室之一。
如果更早发现，就可以更有效限制病毒传播。
非洲疫情爆发的明显延后，给了卫生官员宝贵的准备应对时间。世卫组织说，半数撒哈拉以南国家现在已经配备了可以检测病毒的实验室。
虽然没有像我们需要的那样广泛，各国的检测设备也不是那么完备，但是我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能做到这样，我认为这代表了进步。
外界担心，没有发觉病例可能会快速导致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当中，大约80%只有轻微病症，这意味着已经报告的病例可能低于真正的感染人数。大多数死亡病例都在原有健康问题的病人当中，但是如果疫情在非洲爆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涉及到其他医疗资源和疾病时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说那些有心脏和其他疾病的人并不一定能去就诊或得到预约，因此我们就可能会看到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数上升，因为这些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专家说，许多非洲国家必须紧急改善疾病的监控和追踪。他们还告诫说，如果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国际社会必须准备好帮助卫生系统较为薄弱的国家。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 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参议院周四通过一项立法，将向农村运营商提供10亿美元，用于更换其网络中所使用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设备。该法案已经于2019年12月在众议院通过，目前将提交给总统签字，有望成为正式的法律。该法案将为约40家使用华为设备的美国农村地区的运营商提供资金。尽管华为的硬件产品在美国的电信网络所有设备中的占比不到1%，但是该公司的一些设备已经进入了美国数十家农村地区手机运营商和有线电视运营商的网络。2月29号，民主党将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投票，前副总统拜登希望获得该州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来看报道。
对卡车司机汤普森来说，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前很难看不到政治广告和竞选信息的强大攻势。
他无处不在，不论是社交媒体或者广播，任何你想得到的地方都有。
不过汤普森并非对此漠不关心，他是个目标明确的选民。
我希望有人能够击败特朗普总统。
在看了几场辩论后，汤普森决定好了。
伯尼·桑德斯，整天下来他的气势最高。
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是民主党目前在全国的领跑者。不过在南卡罗来纳州，前副总统拜登在最近的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
我认为伯尼·桑德斯的某些想法引起一些人的兴趣，但当你开始研究现实层面后，桑德斯说的一些事实际上行不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乔·拜登，拜登就在那儿，他知道该怎么做。
尼尔森在查尔斯顿的浸会教堂参加民权早餐会时，有机会亲耳听到总统候选人现场讲话。他说，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全力支持拜登，因为他是唯一一位具备实力、能力，并且知道如何击败特朗普的人。
我考虑布隆伯格，很惊讶吧，因为我想赢。
尽管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不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名单中，格林承认选举前几天他在排队等候参加拜登在乔治城的竞选活动时还没有下定决心。
我认为人们真的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倾听他们的人，所以我想他们会给他一个好机会。
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在这里占民主党的50%-60%，这在初选会是一件有趣的事。他们会投给谁？
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授比尔·鲍尔说，南卡罗来纳州对拜登来说是一切。拜登曾与美国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一起共事，但他得在今年的初选中获胜。
他必须在某个地方取胜，在南卡罗来纳州一直都是一个希望。政治人物常将这比喻为防火墙，一个点，一件事，具体来说就是能阻止桑德斯竞选扩大的势头。
我们星期六的投票将对阿拉巴马、北卡罗来纳、维吉尼亚等州会释放讯息，因此我们出门投票并且支持拜登，这至关重要。
我不介意乔·拜登，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
尽管许多人对谁是最合适的候选人意见不同，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支持者正寻求党内团结。
我们作为非裔美国人团结起来至关重要，我们作为民主党支持者 应团结起来投给一位能当选的候选人。我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人，能让特朗普卷铺盖走人。
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获胜，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报道。
随着超级星期二的临近，各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竞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而他们身后的志愿者则是竞选工作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路的采访报道。
Now here in New Hampshire, I am told by our campaign director, listen to this, that on Saturday, one day, we knocked our people, you, knocked on 20% of the doors in the state of New Hampshire in one day.
这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2月10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场志愿者动员活动上的讲话。一天后，他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从最早的爱奥华州到新罕布什尔州，再到内华达州，桑德斯在连续三场民主党选举中取得了数量最多的普选票，并累积获得了数量最多的代表人票。他将这样的竞选势头归功于这股能在一天之内把一个州20%的家门敲遍的力量，他称之为草根运动。弗雷德是这场运动中的一员，他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这一次是专程飞到爱奥华州来帮桑德斯竞选。
I'm Fred. I'm with the Bernie Sanders campaign. Is Julie available?
She's not right now.
Okay. Can you just give her one of these for me?
Yes, I can.
This is just caucus information.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这是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的前一天，也是弗雷德在爱奥华州做竞选志愿者的第七天。他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督促那些此前已经表示有可能会支持桑德斯的选民，在第二天真的去参加党团会议。
Heading out on Monday.
I am.
Wonderful.
Yeah.
Thank you so much.
So, I hope we have a good turnout.
I think we will.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huge.
Yeah.
Yeah.
I hope so.
Yeah.
Okay.
Okay. Have a good day.
Good luck, you guys.
自从一个参选人开始在某地竞选，他的志愿者团队就会在当地进行数轮这样的挨家挨户登门拜访。每次拜访后，志愿者们会将收集到的选民信息，比如姓名、倾向于支持哪位参选人、以前的投票记录等等，录入到一个应用软件当中。之后再进行登门拜访的志愿者就可以通过这个应用软件筛选出潜在的支持者，从而进行定向拉票。当然，选民信息也有不准确的时候，碰钉子是在所难免的。
Oh, you are. Oh, okay. So you change your mind at some point, or?
No, I never was.
Oh, you're never Bernie.
Last 4 years.
Oh, that's why. That's probably why we have you.
But not this time, yeah.
Okay. All right. Well, good luck.
Well, thanks. You too.
Hey, see you.
这是党团会议之前的最后一轮登门拜访。此时若遇到心意已决的选民，志愿者们往往不会再试图改变他们的想法。而若遇到尚未决定的选民，志愿者们就会为争取支持做最后一次努力。
I'm undecided at this point, so it's between Elizabeth Warren, Bernie. Those are my two right now.
Those are the top two.
Yeah.
Wow. Okay.
Yeah.
What are the big issues that you think will sway your decision in the end?
I like the both level of commitment, and they're both, kind of stick to their.What they believe, and then really want the Democrats to win. So that's
well,
kind of
right.
yeah. So that's the big one.
Would you say that's number one for you?
That probably is. Yeah. I think so.
Yeah. I mean, that makes sense. Yeah. Well, this. I mean, our polling shows, or everyone's polling shows that Bernie's the strongest candidate head to head with Trump in a general election.
Yeah.
更多的时候是在冰雪之中跋涉许久，而应门之人寥寥。
This is 90% of what it's like. Keely.
不过弗雷德也并不觉得沮丧，这是他第二次做竞选志愿者。他说4年前他第一次登门拉票的时候觉得很紧张，因为要跟一个陌生人谈论政治。如今他已经不会再感到紧张了。因为他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发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遇到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对方也还是会用友好的态度来接待自己。
他说至少大家都很尊重，也感谢我们有参与选举的热情和付出。在登门拉票的途中，常常会碰到其他参选人的志愿者。虽然桑德斯和拜登竞争激烈，可两人的志愿者相遇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火药味。
Who are you caucusing for?
Bernie Sanders.
Great. Where are you from?
Philadelphia.
Welcome.
What about you?
It's a great state. I live here.
You live here? Cool.
Yeah. So you have good weather.
Yeah. Yeah.
It's almost hot.
It's been a little colder, but now it's nice.
Yeah.
This is Voice for America. International.
Great. TV. We'll enjoy it.
Yeah.
Okay. He's independent. He's not caucusing. She's leaning Warren.
Interesting. All right. Well,
we'll see what you find out. We'll see what you find out. Okay.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政治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在参与中，彼此倾听，彼此说服，也彼此尊重。结束了在这个社区的拜访，弗雷德回到一间临时的竞选办公室，吃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拿上新的宣传页，继续前往下一个社区。这栋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名桑德斯的志愿者，他开放自己的家庭供志愿者培训和休息，还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为到来的人们准备了热汤。在这里，每个人都在为竞选贡献着一份自己的力量。
I think it, you know, on a small scale, like me, just me doing that, like, you know, it's like doesn't make so much of a difference. But i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ll across the state are doing it, i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So yeah, it's kind of like a test of like how effective grassroots organizing can be.
在每届选战中，都有数百万像弗雷德这样的志愿者，他们带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愿景，通过为不同的参选人竞选，参与到民主和社会进程当中。他们的参与不仅影响着选举结果，也赋予了选举本身更深的意义。美国之音平章宁路采访报道。
二月是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月，是回顾和庆祝非洲人后裔的成就和贡献的时刻。来看报道。
约翰·弗勒带领游客参观卡特·伍德森的住所。美国首都的这个历史地标是为了纪念94年前在这里发起黑人历史月的那个人。
卡特·伍德森博士是个有奋斗目标的人，他为了帮助他的族裔，揭露了许多他的族裔似乎被蒙蔽而不知的真相。
伍德森是一个历史学者和老师，为了对抗歧视和抹杀黑人历史的势力，他创立了一个组织，唯一的任务就是记录黑人的生活、历史和文化。
伍德森博士认为，如果他能以某种方式影响大众，揭开非洲人的后裔不仅是奴隶制度受害者的历史事实，他也相信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或许是可以废除的。
除了收集和传播有关美国黑人人口的普查数据外，伍德森还收集保存像布克、华盛顿这样的非洲裔美国作家的手稿，这些作品后来发表在黑人历史期刊上。演员德克斯特·哈姆雷特扮演伍德森，接待来家的访客。
我希望浏览这个展览的人会感受到伍德森博士的能量，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想和他们分享这个家的人性、他的生活和历史。
伍德森博士的精神和所有在这里跟他共事过人的精神仍然住在这里。
芭芭拉·邓恩为伍德森在1915年成立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工作。
从1922年他买下这栋房子，到1950年他在这里的家中去世，伍德森博士非常明智地从事发行，因为他知道别人不会发行他写的作品，因此他就在这个家创办了自己的发行公司。
伍德森博士的住房当时也是未来领导人聚会的地方。在这个种族隔离的城市，黑人不得自由集会。
这个住所是伍德森博士要培训和辅导许多顶尖的学者、活动家和历史学者的地方。伍德森博士希望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文化中心，而他做到了。
高中历史老师茱莉亚·古德曼·加夫尼说，参访这个家鼓舞了他。
我试图和我的学生分享历史，告诉他们说，我们用黑人历史月来庆祝我们学到的，而不仅是去学习。这应该是庆祝非洲人后裔对美国做出的贡献。
卡特·伍德森的传奇故事和他的著作永远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瑰宝。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股因新冠病毒暴跌一周，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周。股市何时见底？美国经济是否会进入衰退？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美股收盘的情况以及一周的回顾。方斌。
好的，鲍荣。美东时间下午4点，美股收盘，三大指数似乎是停止了昨天的狂泻趋势，道指跌了407点，跌幅为1.4%。而今天在盘中的时候，道指最多的时候是跌了900多点，标普500指数跌了不到1%，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持平。总计一周，道指跌掉了3850点，或者是12%。《华尔街日报》说，本周美股蒸发了3.4万亿美元，这比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还要多。高盛公司说，受灾情影响，美国企业今年盈利增长将归零。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指出，新冠病毒的肆虐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而高盛公司认为，如果新冠病毒在美国蔓延，有可能让特朗普总统付出连任失败的代价。投资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股市暴跌实际上反映了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已经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就是说这个疫情已经就是说直接影响到就旅游、饮食、航空、娱乐等行业啊，因为更遗憾的是呢，这个疫情呢是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影响最严重，啊，就是它必然也间接影响了各行各业的客户端和产业链，啊，最终也会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这已经出现了苹果啊、Mastercard 啊、微软啊的公司呢发出了这个疫情的盈利预警，啊，这也是造成这次市场恐慌抛售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次暴跌究竟是对新冠病毒恐慌所造成的对市场的短期冲击呢，还是会触发股市大崩盘？这次暴跌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我们继续来听投资专家郭亚夫怎么说。
这次股市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处于估值高位的美国股市突然呢遇到一个重大的负面消息的影响啊，出现了在短时间内呢，出现了这个大幅下跌，进入了修正阶段。是否将来会进入熊市，甚至崩盘的话，现在下结论呢还为时太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呢，美国股市长期始终是看好的，还是一个长牛短熊的市场。
长牛短熊，那么未来影响股市表现主要有哪些因素呢？郭亚夫说，首先是疫情是否能够完全控制住病毒，病毒是不是会在美国蔓延。其次呢，是抗新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以及量产的速度。第三呢，是美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的力度。那么纵观一周来，尽管股市全线暴跌，仍然有少量股票逆势而上，他们是制药公司、卫生保健公司、投资公司和稀有金属公司。研制抗新冠毒病的这个病毒的药物的吉利德制药公司，从2月19号以来，股票上涨了近8%。那么研制疫苗的诺瓦瓦公司则大涨了54%。 在股市暴跌的同时，投资人纷纷涌入了比较安全的债券市场，使得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自2016年以来首次低于1%，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则再创历史的新低。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美国两名联邦参议员周五谴责香港政府逮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视作民主派的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月28日上午被香港警方拘捕，同时被拘押的还有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在推特上声援黎智英，他说他的朋友黎智英勇敢呼吁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但是被北京的傀儡政府逮捕，这是对支持民主的声音的压制。他批评说，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是当局的重点却是迫害。同一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黎智英等三人因为参与针对政府的和平抗议而被捕。他说，这三位和平抗议的领导者致力于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应该得到尊重。林郑月娥和中国政府应该谨慎考虑下一步的行动。2月27日下午，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前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抗议活动，以此声援2月24日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文呼吁国际援助的两名护士。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齐墨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2月24日，曾迎春和郑燕两位护士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署名发表公开信，向全球呼吁，希望各国医护人员前往中国帮助抗击疫情。但两天后，《柳叶刀》杂志就刊登了作者要求撤稿的声明，并在这封公开信上打上了写有撤销字样的醒目红色水印。抗议活动组织者、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认为，两位护士是受到了政府的压力被迫撤文的。他说，曾迎春博士曾在各大行业期刊杂志上发表过60多篇学术文章，他发表公开信后在两天内主动撤回是不合常理的。来自上海的医务人员姚佳也站出来发表了对两位护士的支持。
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我是一位医务人员。像我们一线的过去的到当地的医生，他们的防护服其实都是劣质产品。我不知道他们武汉政府一直说物资一点都不紧张，物资很充沛是怎么来的？甚至武汉的市长他说的口罩数量，这样算下来是大概武汉每3个人只能戴一个口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呼吁外界的所有人，去让人们去了解武汉真实的情况，也让百姓有基本的人权。谢谢。
参与声援两名护士发声抗议中国政府禁言活动的潘春玲是湖南怀化市疾控中心的前员工，他对于中国政府掩盖真相、禁止医护人员说实话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它的数据出来之后是准确的，一般是准确的，但是这个数据，在输入电脑之前，要通过领导的审核，领导说这个数据可以报，就报；领导说不能报，就不能报。领导要向上一级部门请示，向市级领导请示。所以如果是市级领导对这个数据不满意，影响到他的这个政绩，他是不会报的，他会把这个数据修饰之后再报，是这样的。
山东聊城市高唐县维权访民借力健说，他很担心新冠状病毒成为政府限制言论的新工具。
听的是拿这个打压维权者，打压异人士，包括我们那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方斌先生，我们真的很怕很怕，以这个病毒作为新一轮灭口的手段。
刘雅雅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在特殊时期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允许两位作者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活动结束之前，他也试图将一封信交给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但被领事馆的保安拒绝。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导致排斥华裔、亚裔事件频发。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向各界呼吁停止发表歧视言论，造成种族仇恨。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从中国武汉所爆发出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所引发的这个担忧，除了公共卫生安全方面之外，现在还延伸出了种族歧视、仇恨等问题。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同时也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五上午呢召开了记者会，呼吁各界不要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散播错误及不实的信息，导致种族仇恨及歧视。那么就在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在蔓延全球的时候呢，全美各地也出现了数起排斥亚裔、华裔的事件，包括了两名亚裔人士在印第安纳州订房的时候曾经遭到歧视的对待，加州也有一名16岁的青年也遭到同学的暴力攻击等等。那么来自加州的赵美心议员星期五上午呢，在记者会上称，各界有义务提供正确的防疫知识，来避免类似的种族歧视或仇恨的事件再次发生。那么在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呢，这个赵美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了他在26号曾经致函其他国会成员，呼吁同僚在协助防疫的过程中阻止这些对亚裔美国公民的歧视。赵美心表示，在信函发出2天之后，他已经接收到了其他成员正面的回应。我们来听听赵美心怎么说。
我其实从其他国会议员那里获得了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真的希望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传播正确的信息，包括举办圆桌讨论等。我也和公共卫生专家在脸书上做了一次直播。我们还鼓励国会议员到中国餐馆或亚洲餐厅，表示去那里是安全的，也不会仅仅因为偶然的接触就会感染上新冠病毒。事实上，有好几位议员都这么做了，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旧金山唐人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访问，告诉大家那里是安全的，人们不应该因为感到害怕而停止到那里去。
赵美心呢，他还强调，具体的攻击事件将会面临法律上面的制裁，但民众之间的排斥情绪必须要依靠正确的信息才能够解决。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此前一天在出席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的议题。那么他是谈到了说，将亚裔族群污名化或者是贴上标签等做法，都完全无助于控制疫情。他也呼吁各界要理性的应对疫情。时间交还给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一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尼日利亚官员证实出现一例新冠病毒病例，这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首例确诊病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尼日利亚官员说，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是在尼日利亚工作的意大利人，他本周早些时候从米兰返回拉各斯，目前他在拉各斯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据说症状并不严重。非洲各国正在交通枢纽中心加强监测，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都各有一例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警告说，没有国家可以认为能够免受病毒影响。
This virus does not...
病毒不管国界，不分种族或民族，它也不考虑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发展水平。关键不仅在于防止病毒进入本国，还在于出现病例之后如何应对。
本月以前，塞内加尔的巴斯德研究院是非洲仅有的2家有能力检测病毒的实验室之一。
如果更早发现，就可以更有效限制病毒传播。
非洲疫情爆发的明显延后，给了卫生官员宝贵的准备应对时间。世卫组织说，半数撒哈拉以南国家现在已经配备了可以检测病毒的实验室。
虽然没有像我们需要的那样广泛，各国的检测设备也不是那么完备，但是我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能做到这样，我认为这代表了进步。
外界担心，没有发觉病例可能会快速导致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当中，大约80%只有轻微病症，这意味着已经报告的病例可能低于真正的感染人数。大多数死亡病例都在原有健康问题的病人当中，但是如果疫情在非洲爆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涉及到其他医疗资源和疾病时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说那些有心脏和其他疾病的人并不一定能去就诊或得到预约，因此我们就可能会看到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数上升，因为这些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专家说，许多非洲国家必须紧急改善疾病的监控和追踪。他们还告诫说，如果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国际社会必须准备好帮助卫生系统较为薄弱的国家。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参议院周四通过一项立法，将向农村运营商提供10亿美元，用于更换其网络中所使用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设备。该法案已经于2019年12月在众议院通过，目前将提交给总统签字，有望成为正式的法律。该法案将为约40家使用华为设备的美国农村地区的运营商提供资金。尽管华为的硬件产品在美国的电信网络所有设备中的占比不到1%，但是该公司的一些设备已经进入了美国数十家农村地区手机运营商和有线电视运营商的网络。2月29号，民主党将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投票，前副总统拜登希望获得该州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来看报道。
对卡车司机汤普森来说，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前很难看不到政治广告和竞选信息的强大攻势。
他无处不在，不论是社交媒体或者广播，任何你想得到的地方都有。
不过汤普森并非对此漠不关心，他是个目标明确的选民。
我希望有人能够击败特朗普总统。
在看了几场辩论后，汤普森决定好了。
伯尼·桑德斯，整天下来，他的气势最高。
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是民主党目前在全国的领跑者。不过，在南卡罗来纳州，前副总统拜登在最近的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
我认为伯尼·桑德斯的某些想法引起一些人的兴趣，但当你开始研究现实层面后，桑德斯说的一些事实际上行不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乔·拜登，拜登就在那儿，他知道该怎么做。
米尔森在查尔斯顿的浸会教堂参加民权早餐会时，有机会亲耳听到总统候选人现场讲话。他说，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全力支持拜登，因为他是唯一一位具备实力、能力，并且知道如何击败特朗普的人。
我考虑布隆伯格，很惊讶吧，因为我想赢。
尽管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不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名单中，格林承认选举前几天他在排队等候参加拜登在乔治城的竞选活动时还没有下定决心。
我认为人们真的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倾听他们的人，所以我想他们会给他一个好机会。
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在这里占民主党的50%-60%，这在初选会是一件有趣的事。他们会投给谁？
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授比尔·鲍尔说，南卡罗来纳州对拜登来说是一切。拜登曾与美国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一起共事，但他得在今年的初选中获胜。
他必须在某个地方取胜，在南卡罗来纳州一直都是一个希望。政治人物常将这比喻为防火墙，一个点，一件事，具体来说就是能阻止桑德斯竞选扩大的势头。
我们星期六的投票将对阿拉巴马、北卡罗来纳、维吉尼亚等州会释放讯息，因此我们出门投票并且支持拜登，这至关重要。
我不介意乔拜登，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
尽管许多人对谁是最合适的候选人意见不同，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支持者正寻求党内团结。
我们作为非裔美国人团结起来至关重要，我们作为民主党支持者应团结起来投给一位能当选的候选人。我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人，能让特朗普卷铺盖走人。
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获胜，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报道。
随着超级星期二的临近，各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竞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而他们身后的志愿者则是竞选工作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路的采访报道。
Now here in New Hampshire, I am told by our campaign director, listen to this, that on Saturday, one day, we knocked our people, you, knocked on 20% of the doors in the state of New Hampshire in one day.
这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2月10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场志愿者动员活动上的讲话。一天后，他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从最早的爱奥华州到新罕布什尔州，再到内华达州，桑德斯在连续三场民主党选举中取得了数量最多的普选票，并累积获得了数量最多的代表人票。他将这样的竞选势头归功于这股能在一天之内把一个州20%的家门敲遍的力量，他称之为草根运动。弗雷德是这场运动中的一员，他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这一次是专程飞到爱奥华州来帮桑德斯竞选。
Hi, I'm Fred. I'm with the Bernie Sanders campaign. Is Julie available?
She's not right now.
Okay. Can you just give her one of these for me?
Yes, I can.
This is just caucus information.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这是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的前一天，也是弗雷德在爱奥华州做竞选志愿者的第七天。他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督促那些此前已经表示有可能会支持桑德斯的选民在第二天真的去参加党团会议。自从一个参选人开始在某地竞选，他的志愿者团队就会在当地进行数轮这样的挨家挨户登门拜访。每次拜访后，志愿者们会将收集到的选民信息，比如姓名、倾向于支持哪位参选人、以前的投票记录等等，录入到一个应用软件当中。之后再进行登门拜访的志愿者就可以通过这个应用软件筛选出潜在的支持者，从而进行定向拉票。当然，选民信息也有不准确的时候，碰钉子是在所难免的。这是党团会议之前的最后一轮登门拜访。此时若遇到心意已决的选民，志愿者们往往不会再试图改变他们的想法，而若遇到尚未决定的选民，志愿者们就会为争取支持做最后一次努力。
I'm undecided at this point, so it's between Elizabeth Warren, Bernie. Those are my two right now.
Those are the top two.
Yeah.
Wow. Okay.
Yeah.
What are the big issues that you think will sway your decision in the end?
I like the both level of commitment, and they're both, kind of stick to their what they believe, and then.Really want the Democrats to win, so that's
well,
kind of
right.
That's the big one.
Would you say that's number one for you?
That probably is. Yeah. I think so.
Yeah. I mean, that makes sense. Well, our polling shows or everyone's polling shows that Bernie's the strongest candidate head-to-head with Trump in a general election.
Yep.
更多的时候是在冰雪之中跋涉许久，而应门之人寥寥。
This is 90% of what it's like. Keely.
不过弗雷德也并不觉得沮丧，这是他第二次做竞选志愿者。他说四年前他第一次登门拉票的时候觉得很紧张，因为要跟一个陌生人谈论政治。如今他已经不会再感到紧张了，因为他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发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遇到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对方也还是会用友好的态度来接待自己。他说至少大家都很尊重，也感谢我们有参与选举的热情和付出。在登门拉票的途中，常常会碰到其他参选人的志愿者。虽然桑德斯和拜登竞争激烈，可两人的志愿者相遇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火药味。
Who are you boxing for?
Bernie Sanders.
Great. Where are you from?
Philadelphia.
Welcome.
What about you?
It's a great state. I live here.
You live here? Cool.
Yeah. So you have good weather.
Yeah. Yeah.
It's almost hot.
It's been a little colder, but now it's nice.
Yeah.
This is Voice for America, international.
Great. We'll enjoy it.
Yeah.
Okay. He's independent. He's not boxing. She's leaning Warren.
Interesting. All right. Well,
we'll see what you find out. We'll see what you find out. Okay.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政治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在参与中，彼此倾听，彼此说服，也彼此尊重。结束了在这个社区的拜访，弗雷德回到一间临时的竞选办公室，吃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拿上新的宣传页，继续前往下一个社区。这栋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名桑德斯的志愿者，他开放自己的家庭供志愿者培训和休息，还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为到来的人们准备了热汤。在这里，每个人都在为竞选贡献着一份自己的力量。
I think it, you know, on a small scale, like me, just me doing that, like, you know, it's like doesn't make so much of a difference. But i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ll across the state are doing it, i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So yeah, it's kind of like a test of like how effective.Grassroots organizing can be.
在每届选战中，都有数百万像弗雷德这样的志愿者，他们带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愿景，通过为不同的参选人竞选，参与到民主和社会进程当中。他们的参与不仅影响着选举结果，也赋予了选举本身更深的意义。美国之音平章宁露采访报道。
二月是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月，是回顾和庆祝非洲人后裔的成就和贡献的时刻。来看报道。
约翰·福勒带领游客参观卡特·伍德森的住所。美国首都的这个历史地标是为了纪念94年前在这里发起黑人历史月的那个人。
卡特·伍德森博士是个有奋斗目标的人，他为了帮助他的族裔，揭露了许多他的族裔似乎被蒙蔽而不知的真相。
伍德森是一个历史学者和老师，为了对抗歧视和抹杀黑人历史的势力，他创立了一个组织，唯一的任务就是记录黑人的生活、历史和文化。
伍德森博士认为，如果他能以某种方式影响大众，揭开非洲人的后裔不仅是奴隶制度受害者的历史事实，他也相信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或许是可以废除的。
除了收集和传播有关美国黑人人口的普查数据外，伍德森还收集保存像布克、华盛顿这样的非洲裔美国作家的手稿，这些作品后来发表在黑人历史期刊上。演员德克斯特·哈姆雷特扮演伍德森，接待来家的访客。
我希望浏览这个展览的人会感受到伍德森博士的能量，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想和他们分享这个家的人性、他的生活和历史。
伍德森博士的精神和所有在这里跟他共事过人的精神仍然住在这里。
芭芭拉·邓恩为伍德森在1915年成立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工作。
从1922年他买下这栋房子，到1950年他在这里的家中去世，伍德森博士非常明智地从事发行，因为他知道别人不会发行他写的作品，因此他就在这个家创办了自己的发行公司。
伍德森博士的住房当时也是未来领导人聚会的地方。在这个种族隔离的城市，黑人不得自由集会。
just a cultural center.
这个住所是伍德森博士要培训和辅导许多顶尖的学者、活动家和历史学者的地方。伍德森博士希望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文化中心，而他做到了。
高中历史老师茱莉亚·古德曼·加夫尼说，参访这个家鼓舞了他。
我试图和我的学生分享历史，告诉他们说，我们用黑人历史月来庆祝我们学到的，而不仅是去学习。这应该是庆祝非洲人后裔对美国做出的贡献。
凯特·伍德森的传奇故事和他的著作永远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瑰宝。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